你好，欢迎加入今天为你量身定制的这场深度解析。你知道，通常我们在看一家公司的财报时，就像是在看汽车的迈速表。
没错，就是盯着那个数字往上飙。
对，你看到营收，看到增长率，然后你会说，哇，他们跑得真快。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微软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还有他们高管内部的电话会议记录。那个迈速表上的数字，说实话，极其惊人。
全年营收3310亿美元，增长了18%。
是的，3310亿。但就是，如果你只盯着这个庞大的财务数据，你其实完全看偏了。我们的任务是要穿透这些枯燥的数据，为你挖出最底层的东西。
因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微软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那个单纯卖软件授权的公司了。它现在是一个正在疯狂构建企业学习引擎的巨兽。
巨兽这个词很贴切，
对吧？这不仅仅是关于 Microsoft 今年又赚了多少钱，而是关于智能体，也就是 Agents, 还有 AI, 是如何彻底重写了整个科技行业，甚至直接决定了你明天上班时工作流会变成什么。
那么要搞清楚这个巨兽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必须先看看支撑这一切的物理基础，也就是微软那种近乎疯狂的算力饥渴。
那个基建的投入真的是怎么说呢？前所未有，
简直太夸张了。资料里有个极其恐怖的数字，第四季度微软智能云业务的营收达到了393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服务的增速高达
43% 43% 的体量增长啊。
对，而且为了支撑这种需求，微软今年硬生生新增了88个数据中心，单单这个季度就增加了1几瓦，也就是 gigawatt 的电力容量。他们甚至计划在2年内将整体容量翻倍。
你知道一级瓦是什么概念吗？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全部的用电量。
哇，一个城市的电量。
没错，想象一下，每当你坐在电脑前对着 Copilot 敲下一句指令，其实你就是在向这个庞大的物理巨兽索要能量。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这也是让我觉得最矛盾或者说有点匪夷所思的地方。他们这个季度的资本支出 CAPEX 高达4100亿美元，
这个数字确实吓到了不少华尔街的分析师。
绝对的，重点是这410亿里面大约1/3是用于短生命周期资产，说白了就是去买极其昂贵的 CPU 和 GPU。
就是去囤芯片。
这听起来就像是在边开着高铁边疯狂铺铁轨啊，花几百亿去买那些寿命可能只有2-3年的硬件，他们难道是在盲目豪赌吗？如果 AI 泡沫破裂了，大家都说不需要算力了，这些显卡不就成了废铁？
表面上看，确实像是在走钢丝。但如果我们仔细看，你会发现，由于当前 AI 产能依然是需求远大于供给，微软的这个策略其实是保持了极度的灵活。
灵活？砸了这么多钱还怎么灵活？
就是因为这1/3是短生命周期资产。 Server 和 GPU 你是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停止采购的，如果明天需求放缓，微软下个季度直接踩刹车就行了，停止进货。
哦，也就是他们随时可以止损。
对，而真正长线的底盘是剩下的那1/3，也就是数据中心的地皮和建筑，这些是长生命周期资产，微软甚至把这些建筑的折旧期延长到了15到25年。
算盘打得很精啊，
相当精明。地皮在手里，电力额度在手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目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盲目买更多芯片。
那是什么？
是拼命压榨现有硬件的效率。资料里提到，通过软件协同Copilot 工作负载的吞吐量自今年初以来提升了整整4倍。
等等，4倍？
是的。
真的假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总不能是给 GPU 疯狂超频吧？
哈哈，当然不是，靠的是硬件创新。比如他们部署的自研 Maya 200芯片性价比直接提升了30倍。
哇，
还有 Cobalt 200虚拟机专门提供强大的 CPU 算力，本月底前就要在全球超过25个数据中心部署。你想想，在这个310亿营收的盘子下，只要能把效率提升哪怕一点点，当即就能转化成巨大的真金白银。
确实，硬件上的效率压榨是一方面， 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硬件已经就位，而且算力这么宝贵，他们在软件层面是怎么操作的？
这就是这次财报里最颠覆性的一个策略，叫模型解耦。
没错，模型解耦。过去我们总觉得用 AI 就是把所有数据喂给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模型，但微软现在正在把工具链上下文和记忆跟底层大模型彻底分离开来。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过去你用大模型就像是你花重金雇了一个顶级的米其林大厨，
比如 GPT-4 这种大厨。
对，这个大厨不仅要负责炒菜，你还得让他熟悉你家的厨房，记住你喜欢吃什么，甚至还要让他自己去菜市场买菜。
那这大厨的时间也太贵了吧。
没错，这就相当于把上下文、记忆和模型死死绑定在了一起，每次你让他做点什么，成本都高得离谱。
懂了，那微软现在的架构革命就是把厨房和大厨分开。
正是这样，他们建了一个极其标准化又记忆的智能厨房，这个厨房记得你的口味，把菜都切好了，这时候任何厨师走进来都可以直接开火做菜。
也就是任何模型都可以随时被替换进来。
对，你可以随时解雇那个昂贵的大厨，换一个便宜的学徒进来，他照样能炒出你喜欢的菜。
难怪他们在云端能提供超过11000个模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近在疯狂发力自研的高效模型，比如那个 MAI Thinking One 推理模型，还有 MAI Code One Flash。
这些小模型在这个新架构下威力惊人。
数据确实夸张，在 GitHub Copilot 里用了 MAI Code One Flash 之后， token 消耗直接降低了 10%。 更离谱的是，在 Dynamics 365 里面换上 MAI Voice 2 Flash， GB 存本居然降低了 89%。
这就是因为上下文记忆存在了便宜的储存层里，昂贵的 GPU 只需要在回答的那一瞬间启动一下就行了。
但是这里面有个逻辑漏洞啊，微软不是和 OpenAI 有深度的利益绑定吗？
嗯哼，
他们不是应该鼓励客户多用最贵的 GPT 模型，这样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钱吗？为什么现在反而大力鼓励客户去用开源模型，或者用低成本模型，甚至强调随时拔掉单一模型？这不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恰恰是微软最高明的地方。
怎么说？
高管在电话会议里特意提到了 Hugging Face 事件。之前有个热门模型宕机，导致很多依赖它的企业业务直接瘫痪了。
哦，系统性风险。
没错，微软是在告诉企业，不要把你的核心知识产权外包给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型。企业必须成为拥有自己代币资本，也就是 Token Capital 的学习机器。
哦，我明白了。所以微软根本不在乎你具体用哪个模型，
完全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你的生态必须留在 Azure 里，你必须用我的 Foundry 平台，用我的 Fabric 数据平台。顺便说一句，他们为 AI 优化过的 PostgreSQL 数据库营收大涨了 55%。
哇， 55%，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数据、你的厨房建在微软的地盘上，你用谁当厨师，微软都能稳稳地收你的场地费和水电费。
极其聪明的商业模式。
那有了这么强大的硬件，还有这么灵活的模型策略，这些技术到底是怎么落地到听众，也就是你每天真实的日常工作里的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AI 应用的大爆发了。
没错，这部分的数据非常有意思。 M365 Copilot 的付费席位已经突破了3000万，而且延迟降低了 25%，用户满意度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看那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的例子，他们为505000名医护人员部署了 Copilot， 结果是每天平均为每个员工节省了43分钟。
50万人每人省43分钟。安永也为40万员工部署了最新的 E7 套件。但你知道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商业模式的演变。
你是指计费方式的改变？
对，以前买办公软件就是按席位订阅，交笔固定费用，现在变成了席位加上用量来计费。
这对企业来说可是个大开销。
对啊， 这就好比去吃自助餐，以前交个入场费就能随便吃，现在你不仅要交入场费，吃下去的每一口卡路里还要额外收费。而且资料显示，很多企业几天内就能达到 88% 的日活。我是真的有点怀疑，到底是因为 IT 部门在强行向下推排任务，还是员工真的离不开它了？
这个现象非常关键。真正让 Copilot 爆发的，不是说它能帮你写个周报，而是它深入了企业的骨髓。
怎么个深入法？
紧接着，数据工程师在 Fabric 平台里直接调用了这个图表背后的模型进行数据清洗。
然后呢？
然后程序员在 GitHub 里接收到了指令，审查了相关的代码。这一切跨越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部门。
哇，过去这得开多少个会，发多少封邮件呢？
没错，现在它是自动流转的。这种从个人生产力工具向企业级业务流引擎的转变，才是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在评估自己公司 AI 工具时需要特别留意的底层逻辑。
当 AI 深入骨髓，甚至连财报里都提到，每三个 GitHub 代码合并中就有一个是由 AI 代理完成的，问题就来了。
安全问题。
没错，这么多代码都是 AI 写的，谁来监管他们？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狂热的 AI 转型下，微软的传统业务又怎么样了呢？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安全领域，微软推出了一项革命性的举措，叫 Project Perception。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智能体安全系统。
对，因为现在黑客也在用 AI 写攻击代码，传统的防御方式靠人去写规则根本防不住了。
所以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
完全正确。微软在系统里建了 AI 智能体团队，有模拟攻击的红队，分类调查的蓝队，还有负责修复的绿队。
这简直就是让 AI 在赛博空间里自己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啊。
确实如此，而且他们用的是刚才提到的 MAI Cyber One Flash 模型，用一半的成本就达到了以前那种庞大模型的性能。
技术上确实突飞猛进。但我必须质问一个冷酷的现实。
你说，
当我们看到 AI 业务如火如荼砸进几百亿的时候，传统业务却在流血。资料显示，微软更多个人计算部门营收下降了4%。
确实下降了。
其中 Windows OEM 下降了5%， Xbox 硬件和内容服务整体下降了10%。当 PC 和游戏业务双双下滑，我们是不是正在目睹微软彻底切断其传统基因的阵痛期？
这其实是资源的极致倾斜造成的，传统的硬件周期受到了 AI 浪潮的严重挤压。
因为大家都去造 AI 芯片了。
对， AI 的狂热推高了整个供应链零部件的价格，零部件贵了， PC 端端的换机潮自然就被抑制了，就导致了传统业务的疲软。
也就是把普通 PC 的利润抽血去供养云端的 AI 巨兽，
是一个很残酷但又很符合商业逻辑的现实。而在安全领域，就像你刚才说的，传统的防御物理学已经被颠覆，全天候运行的 AI 智能体系统已经成为了唯一能够防御 AI 时代威胁的手段。
好的，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解析。从斥巨资购买短期硬件，到通过模型解耦把企业锁在 Azure 生态里，再到让 AI 智能体深入到业务大动脉，
我们看到的是，你所处的世界正在从人类向机器输入指令变成机器与机器之间自主协作。
没错，这就是微软这部企业学习引擎的真正面目。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财报会议里没有直接讨论但却呼之欲出的深层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思。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三分之一的代码已经是 AI 写的，而我们在安全防御上又启动了 AI 红队和蓝队进行自主攻防，那么当这些智能体开始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设定目标，互相谈判，甚至为了效率互相欺骗时，
这就是我们离失控最近的时候。
对，作为人类的我们，在这个庞大的引擎中，到底该扮演最高权限的管理者，还是仅仅沦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
这是每一个被卷入 AI 浪潮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希望明天当你坐在工位上，看着那些 AI 助手时，能带着这个视角去观察他们。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